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刘宝坤，而家系10月2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参选区议员资格遭到取消。
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是一个北京的硬命令，北京委派下来的政治任务。
黄之锋亦说这个事件反映出选举主任已经沦为思想警察。美国两党参议员呼吁不要将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向中国公司。北京指经贸磋商取得实质进展。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将就禁止使用华为以及中兴设备进行表决。台湾通过80亿美元特别预算案，采购66架美国 F-16B 战机。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警民冲突持续不断，香港示威者呼吁聚焦警方滥权问题。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活动人士、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29日是证实将无法参加区议会的选举，因为选举主任告诉他他的提名参选无效。现年23岁的黄之锋指出，香港政府进行政治筛选的以及是审查，剥夺了他参选的权利。这次的事件亦都反映出选举主任已经沦为思想警察。他对媒体是这样。
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是一个北京的硬命令，北京委派下来的政治任务。
香港政府亦都同时公布，候选人黄之锋因为鼓吹以及是推动民主自决，不符合区议会相关条例的规定。虽然黄之锋曾经公开表示不支持港独，中国媒体则是说他为港独的头号人物。黄之锋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将一代的香港人变成了异议人士。香港新一届的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1月24日举行，到时将会以分区以及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400多位的区议员。而另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警告说，香港进入民主抗议活动进入第5个月以来，经济是有陷入衰退的危险。香港已经举行了4个多月的抗议示威，警察以及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影响了香港的旅游业以及是零售业。美国一批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管理机构，亦就是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要求这家掌握了6000亿美元基金的机构改变预计明年要将资金投向越来越多中国公司以及俄罗斯公司的决定。报道当中表示，这份信的产生正值是3个时间节点，一就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进程又有新的推进，其次就是白宫正在考虑限制政府养老金基金在中国的投资，第三就是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在10月28日下午举行委员会会议。纽约时报援引两党参议员上述有关信件的内容的时候表示，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已经作出了投资的决定，实际上就是将美国的政府公务员、军事人员的退休储蓄用于帮助中国政府的军事活动、间谍活动以及是践踏人权，以及很多缺乏基本财务透明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发言人耿爽答提问的时候说，关于中美经贸磋商在没几久之前结束的第13轮高级别磋商当中，双方在部分协议磋商上面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在25日，双方的牵头人进行了通话，同意妥善解决各自的核心关切，并且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已经完成。耿爽说，双方的牵头人将会近期再次通话，而在这个期间，工作层面还将会持续走紧双行系磋商，中方是希望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经贸问题的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中国有望提前签署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此中方承认美中在部分协议磋商上取得到实质的进展。 并且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已经是完成。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在10月28号提案，将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营运商采购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通讯产品，比如是中国的华为技术以及是中兴通讯的设备。预计这项的提案将会在11月19号投票。阿吉特派的声明指出，美国必须要确保网络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或者是破坏价值观。虽然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尽力做到，但是中国法律亦都要求企业必须要遵守情报部门的要求。阿吉特派表示，随着美国网络提升到下一代的无线技术，将无法忽视中国政府可能透过网络漏洞进行间谍活动，并且植入恶意软件以及病毒。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是美国电信事业的监管机构，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成员包括民主共和党两党的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耿爽还指责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要禁止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的设备是经济霸凌的行为，是对他们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根据美国农村无线营运商协会的估计，目前大约有25%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是8-10亿美元。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二通过一项草案，为今后7年里面从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提供了数千亿新台币的预算。新式的战机采购的特别条例草案得到了执政党、民进党以及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的支持，在10月29号的立法院是三读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黄之锋遭取消区议会参选资格，香港选举制度被斥不公以及残破。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参选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资格确认，一直被当局拖延，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黄之锋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10月29号最终发出书面通知，裁定他参选提名无效。黄之锋是定于11月24号举行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的唯一被 DQ 或者取消资格的候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黄之锋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星期二上午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海怡西选区选举主任蔡亮的通知书。通知书表示，黄之锋提交提名表格时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被认为与中联办和北京关系密切的蔡亮声称，在考虑提名是否有效时已经考虑所有相关因素，表示黄之锋虽然没有在提名表格指出他与香港众志的政治联系，但是留意到他是创立成员之一，而香港众志是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由于黄之锋目前担任香港众志的重要职位，一般人会倾向相信他认同有关纲领，或者至少明知而容许自己与有关纲领有密切关联。曾经担任过港府的驻北京办事处助理主任的蔡亮仲称，黄之锋几次回复前选举主任的查询时提到，香港众志同意公投应该包括独立和地方自治等选项的陈述，不过是反映当时香港市民可能支持的各种政治主张，而这个并不代表香港众志提倡自决前途需要具备必然选项。蔡亮认为黄之锋的讲法是尝试误导读者，令人以为香港众志以及他本人都已经摒弃有关主张，而实情是他们并没有。而即使他在第三次回复中首次表示不提倡和支持有关主张，但是没有明确划清界线，曾经被当局以宣誓不符合基本法而遭到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酝酿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敏感时刻，取消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有相当影响力的黄之锋的区议会参选资格，表明当局不惜进一步损害香港的选举制度，亦要阻止北京不喜欢的人参选。
2016年已经是这样，也把我 DQ 了，我当选 DQ 了， 所以你说在香港的选举，
他说2016年已经是这样的，将他 DQ， 他当选亦被取消资格，所以你说在香港的选举不单止是在制度上已经是一个残破的选举，现在还在这么残破的基础上还要再烂下去。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同时身兼港岛南区议员的欧乐轩表示，选举主任以黄之锋的政治观点来取消他的参选资格，显示这个选举制度极不公平。
我认为黄之锋的取消资格其实是反映了这个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选举不公。
他表示他觉得黄之锋被取消选举资格其实反映了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选举不公平的现象。他拖延在在提名期过去一个星期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亦太迟，令整个海怡西选区的一直以来都不能够畅顺举行。港府发言人说，政府支持选举主任依法就候选人提名是否有效做出决定，就一名候选人因为不符合区议会条例的规定而被选举主任决定他的提名为无效，特区政府认同以及支持选举主任的决定。港府发言人又称，鼓吹或者推动民主自决与法例要求之声明内拥有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相违背，黄之锋不可能符合相关选举法律的规定。黄之锋10月4号报名参选，曾经两次被原选举主任来信询问，要求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但是一直未获得回复。10月24号在选举委员会举行候选人简介会的当日，黄之锋前往南区民政处要求选举主任解释为什么推延确认他的资格，但是无法见到。随后当局当日很快宣布原选举主任因病休假，并调换由尖旺民政专员蔡亮转任黄之锋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10月25号就任一日的蔡亮再要求黄之锋解释他的政治立场。黄之锋批评当局借故拖延，质疑选举主任面临北京和港府的压力，意图 DQ 取消他的参选资格。黄之锋星期日表示，他星期六晚第三次回复几日前才更换的新选举主任的来信询问，重申香港众志不会改变民主自决纲领，亦不会提倡和支持港独作为民主自决的一个选项。黄之锋表示，由他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一直被社会定义为自决派而非独派，希望他的答复能够清晰表述他的立场，亦希望新的选举主任能够秉持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原则，根据他的回复做出决定。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有近1100名候选人，竞逐450多个区议员席位，参选港岛海怡西的有亲中的新民党的陈家沛以及自称民主派的林浩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10月27号星期日的集会活动以和平拉开序幕，不过距离预定开始时间30分钟后，迅速再度演变成严重警民冲突。根据香港警方隔日即是28号召开记者会所公布的数据，27号驱散示威者的清场行动中，一共发出88发催泪弹、27发橡胶子弹、27发布袋弹和6发海绵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黄四维从香港发来报道。
自6月由反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香港抗议，至今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警民冲突在过去几个月之内不断升级，警方在多次驱散示威者的清场行动之中所使用的武力引发很多香港居民的愤怒。很多示威者呼吁各界关注他们认为的警方的执法滥权的问题。现时警察太过无法无天，根本他们自己都不跟程序法律去做事，完全是滥捕。参与星期日抗议集会的香港居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现时很多画面是直接即时传输出去，大家都看到他们又不带委任证又没有号码，完全并没有识别的方式，现在还蒙面，你能够见到他们对待香港人多残暴。所以到这个时刻 香港人是不会同抗争者割席的，因为警队完全不依法律，更加残害港人。居住在香港长达20多年的 Michael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强调，自己是和理非抗议的坚定支持者，他并不赞成任何一方的暴力的行动，无论是警察亦或是部分示威者所采取的行动。不过他说他支持香港示威者追求的五大诉求，尤其针对警方应该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认为现有的投诉警察的管道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那是一种球员兼裁判的机制，那个机制没办法满足人民的诉求，因为根本不具备实质的力量，调查警察的过程由警察自己进行，因此他们需要思考他们未来如何处理有关警方的投诉，现有的机制不够好，他们需要有独立的调查。 Michael 对美国之音说，10月28日星期一，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场有关警暴的展览，呼吁各界关注示威者所称的警察滥用暴力的问题，包括过分使用武力、滥暴和破坏法治制度。香港大学的林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警方执法过程之中的性暴力问题是最令到他感到不安的。林同学说，其实一般的暴力他们每日都会在这里上演，譬如星期日他们也都看到，但是有些性暴力是他们会去用力捉男生的性器官或者女生的胸部，他觉得这些是不可以发生或者接受的。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警方在过去一个星期的行动之中总共拘捕了206人，年龄介于12至63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破坏、纵火等罪名，另外有7名警员受伤，伤势最严重的警员被示威者以砖头砸中胸口，肋骨骨折。香港自6月示威冲突至今，被捕人数目前超过2600人，其中400多人面临检控，包括230多人被控以暴动罪。香港警方一向坚称，警方使用合理的最低程度的武力应对街头的暴力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黄四维香港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19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外界猜测这次会议可能决定中共高层的人事布局，以及官方所讲的深化改革的走向和路线。北京当局对一些市内地方和人物加强了安保措施，一些路人对在街头随机采访的记者表示，他们没有感受到经济压力，期待中共领导人领导中国向前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中共19届四中全会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开幕。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报告。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官媒央视报道称，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美国之音现场观察发现，会议召开的地点京西宾馆的周边戒备森严，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邻近会场地点的地铁出口关闭，长安街两侧部署了一些特警，还有不少身穿统一式样的甲黑衫的便衣人员在人行道停留。维权律师包龙军星期一发布消息说，当日上午他在东单地铁站城门一号线时遭到警务人员盘查，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被强制带到警务室，警察说他有前科，要求验尿或者验血，他当场予以拒绝，并依法要求警方出示正式传唤文书。相持一段时间之后，派出所副所长对包龙军解释说，今日四中全会开会，他们一线警察是按照任务履责，与他没有个人恩怨，希望他理解，然后被他离开。一些敏感人物或者被加强了监控。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披露，由于四中全会他被软禁在家5日，足不出户，有便衣和警车把守。他表示这个常态无所谓，这种境遇比判处无期徒刑关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要好百倍。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日开始亦被上纲，他上星期曾经同几位朋友一起去昌平天寿陵园赵子阳墓碑拜祭，发现那里有便衣人员看守，禁止拍摄。赵子阳夫妇墓碑周边已经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中共四中全会于去年二月下旬宣布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三中全会，时隔长达20个月。在这个期间，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不少变化，习近平领导的政府面临贸易战、香港危机、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项严峻挑战。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网民发现很多原来由于转发政治敏感信息而被封禁的微信群解封。另外一方面，僵持将近15年之后，当局允许赵紫阳的骨灰安葬在民间墓园。坊间对于中共政策风向是否将会调整有很多猜测。对于当前的贸易战、香港局势、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物价上涨，包括猪肉价格飙升的压力，目前官方媒体有关四中全会的公开报道中没有明确指出。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目前面对的这些最棘手的很多挑战难以在四中全会上绕开，而执政7年来主导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重大事务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当前中国面对的严峻形势之下，承担责任的压力最大。有分析人士推测，这次四中全会可能讨论高层的人事布局，比如常委由7人增加到9人，甚至未来接班人选项等。美国之音近日在北京街头采访了一些路人，受访者表示没有感到经济方面出现的压力，仍然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信心，希望习近平长期执政。一位去电影院观看国庆70周年电影的女士说，国家会制定利于中国发展的方针政策，他们当然期待他越来越好。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这个事他们不知道，国家会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领导中国向前发展。一位曾经在教育界工作的女士说，国内他觉得没什么不好，其实习大大上台挺好，他希望习大大能够多做20年。讲到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这位女士说，真的，她现在管的事太多，民生方面只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底下的管理层亦要出力，不能够单靠她一个人，不可以，她那个领导班子亦很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它的负债累累的经济向前发展。经济专家表示，星期一开始的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新的动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但是即使中共执政党当局愿意展开一些经济改革，不会动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绝对集中控制。中共领导人通常在会议上讨论他们下一份5年经济蓝图。在1978年的会议上，邓小平主持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2013年中国出台近30年以来最大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在这一次最高决策会议召开之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至近30年低点，国内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陷入困局，这个都威胁到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经济繁荣。全世界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利用这次会议传递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信息，即是中国经济是否会延续政府主导的模式，允许会成长为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允许私人和外资企业蓬勃发展。总体而言，在为期4日的会议结束前，官方很少披露决策讨论过程。中共仅仅表示，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夏富鲍尔认为，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目标，中国迫切需要展开经济改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别是增速低于6%目标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可能意识到国企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是时候给私营经济更多发展空间。本月较早时候，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北京必须履行在2013年做出的承诺，给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吴敬琏在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撰文说，正确的决定是，甚至正确的行动计划，只是推动改革的第一步。在实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来自旧思想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力。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与美国的贸易战被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他采取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考虑的改革措施。最近几个月，中国加大了对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的示好力度。中国批准了一项旨在优化商业环境的新规定，该规定将与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一起在明年初生效。中国政府还允许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中持有控股权，同时比外国投资者更容易买卖中国境内的股票和债券。但是亦有专家认为，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贸易战反而会促使中国加强国家控制的经济模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财政部官员的蔡策对美国之音说，外部压力对中国自己的政策选择影响甚微，美国实际上不会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从长远来看，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北京更加可能做出有限的经济改革。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的演讲明确定位中国为美国的经济和战争对手，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只会在未来加剧，这个挑战了中国跻身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报道，预计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一项经修正的工业政策，旨在取代《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政府已经评核该工业政策严重依赖政府补贴，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使中国变成全球科技强国。中国政府对国有部门的依赖持续增长，国务院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政府、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6%， 比2017年上升了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国会众议院全院本星期将就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进行表决。白宫争辩说，未经全院表决的弹劾调查是不合法，表决将解决这个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将表决的日期排在星期四。他在致众议员的一封信里说，他希望打消任何有关弹劾调查程序的疑虑。佩洛西说，弹劾调查决议将会肯定正是进行同现有的调查，确立向美国人民公开的听证程序，列出向司法委员会移交证据的程序，并且为总统以及他的律师展明正当程序的权利。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支持者一直称弹劾调查不合法，理由是调查是在闭门状态之下进行，而且众议院全院从来也没有就此进行过表决。佩洛西说，这种说法并没有法律依据，法律并没有规定众议院全院必须批准调查。弹劾程序由控制众议院的多数党展明，目前的多数党是民主党。同时，一名前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星期一拒绝在众议院的委员会前作证。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查尔斯·库珀曼旁听了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25日的电话交谈。特朗普在电话之中敦促泽连斯基帮个忙，调查乌克兰据称在2016年为帮助民主党而干预美国选举，以及有关拜登父子的腐败指称。乔拜登目前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他的仔亨利拜登曾经在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任职。白宫下令库珀曼不要理会众议院的作证的传票。库珀曼上个星期五提出诉讼，要求法官决断他究竟应该是服从国会传票，抑或是白宫的命令。众议院民主党人周末致函库珀曼的律师查尔斯·库珀，这封信争辩说他的诉讼并没有法理的依据，而且是在和白宫协调之下提起的。库珀说，就这项诉讼，他们和白宫甚至连讨论都没有。库珀回应说，不应当由库珀曼博士这样的民间人士来到单方面解决美国政府两大分支之间的这场巨大的宪法的纠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福又亦称谢安达称，白宫并不给库珀曼作证是特朗普妨碍司法的又一个例证，而且可能是制定弹劾条款的又一项理由。民主党人正是调查特朗普是否扣住乌克兰急需的援助，以换取泽连斯基公开保证
调查民主党人同拜登父子。特朗普坚称话，佢同乌克兰之间并冇交换条件，并且称佢同泽连斯基嘅通话系完美嘅。但系喺上个星期，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话，美国向乌克兰发放3.9亿美元军援呢件事，同乌克兰愿意启动特朗普所希望嘅涉美政治调查有直接嘅关联。特朗普指称，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经威胁要扣住俾乌克兰嘅贷款嘅担保，除非乌克兰检察长停止对亨特拜登任职嘅嗰家天然气公司嘅腐败调查。目前仲未有浮现拜登父子有违规行为嘅证据。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将在第二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演讲，中国是否采购更多美国产品值得关注。中国官媒呼吁市场冷静，不要将区块链等同虚拟货币。菲律宾南部地震导致一死多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11月5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北京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上海进博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个是习近平第二次在上海进博会上发表演讲。第二届上博会是举行的时候，正值历时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趋缓的时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美中之间贸易不平衡亦都越来越严重。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是中国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政府补贴、市场准入等，促使到特朗普政府在去年6月开始对数以百亿的美元的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作出的对等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陷入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助理进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洪斌表示，这一届的进博会参展的美国企业参展是面积最大，参展数量亦都从2018年的174间增加到今年的192间。今年10月11号，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3轮谈判当中，口头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中国承诺将会向美国采购400至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作为交换，美国将暂不提高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至到 30%。 中国官媒呼吁投资者保持理性，不要将北京对区块链的支持等同于对虚拟货币的支持。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态支持区块链，引起了中国同区块链相关公司股票以及比特币的价格大涨。习近平说，中国要将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受此激励，上个星期五，各主要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比特币报价短暂是涨破1万美元。星期一，伦敦市场的报价稍为回落，下滑到9400美元左右。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29号发表的评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的集体学习专门强调区块链，为区块链的发展以及是应用打开了想象空间，令到这个概念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以及社会舆论共同关注的焦点。菲律宾南部在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导致了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局表示，这次 6.6 级地震是由哥打巴托省图卢南镇的东北部一处局部断层活动所引起。据菲律宾民防办公室的报告说，一名66岁的男子死于头部受伤，显然是南哥达巴省的省会城市克罗纳达尔被坠落的物体击中后死亡，当地还有30人从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当中逃离受伤。欧盟同意将英国脱欧的时间推迟至2020年1月31号。目前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头提早举行大选，试图实现他提出的英国脱欧协议。约翰逊誓言从未有要求延长英国脱欧的时间，只是因为要求国会批准脱欧协议失败之后被迫是这样做。约翰逊表示，他们将不允许这种的瘫痪继续下去，亦都必须以一种或其他的方式直接进行选举。 因此在稍后时候，政府将会通知国会将提出一项关于12月12号举行大选的简短议案，以便他们能够是终于完成脱欧，而且下议院里面亦都未有听到有人支持一项反对撤出欧盟协议的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他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盛赞一头军犬，这一头的军犬参加了美军在叙利亚境内展开的击毙伊斯兰国组织首领巴格达敌的突击行动。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这一头狗的照片，他的名字仍然是保密。特朗普说他们将这一只奇犬的照片是解密，他们是捉拿以及击毙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敌的行动当中是立了大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进程在华盛顿引发争议。从乌克兰达成的所谓复和协议，到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美国军队，特朗普总统按照自己的方式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有关叙利亚的决定在华盛顿引发广泛的反对，而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总统绕过美国职业外交官，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打击潜在的竞选对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受到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坚持将美军撤出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地区的决定。美军和他们的长期的库尔德盟友一起在这个地区并肩作战。
They stayed for almost 10 years. Let someone else fight over this long, blood-stained sand.
特朗普说他们留了将近是十年，令其他人去为这片血迹斑斑的沙地而战。美国驻叙利亚的高级官员似乎想在这个问题上和特朗普总统是保持距离。
Were you consulted about the withdrawal of troops as was recently done?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内德斯说，最近的撤军有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呢？
I personally was not consulted.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说，没有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些外交官就特朗普政府推迟向乌克兰提供已获批准的军事援助一事作证。一个外交官所写的声明当中，描述了白宫怎样是绕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对方调查民主党人和拜登父子以换取军事援助。民主党议员谴责了白宫这个做法。
The idea that vital military assistance would be withheld for such a patently political reason, for the reason of serving the president's re-election campaign.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希夫说，为了这样一个明显的政治原因，为了服务于总统的连任竞选而停止重要的军事援助，这个是严重违背了总统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随着弹劾调查的继续，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可能威胁到他的总统任期。
We have agencies, we have areas of our government whose job it is to investigate those.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谢农鲍奥布莱恩说，他们有机构，他们已经是将任务交给了政府，他们的工作就是调查这些。如果特朗普总统希望调查拜登父子在那里的活动，就应该是通过外交渠道。恐怖主义问题专家麦克牛顿说，这些正常的外交渠道使到美国有别于那些由专制领导人制定政策的国家。
Checks and balances where agencies push back against each other and really experienced smart policymakers wrestle with choices and consequences.
牛顿说，相互制衡，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由真正有经验、聪明的政策制定者来到全力应对选择和结果以及外交影响，或者是还有军事上的最佳行动。专家说，如果绕过这个程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信誉就会受损。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s, which there ar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Pentagon,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s well as in the Congress. There's real questions about the cohesiveness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whether we have a real strategy.
大西洋理事会马克西马科夫斯基说，如果国务院、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和国会对总统的决定有疑问，那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美国是否有一个真正的战略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特朗普总统在承诺打破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情况之下当选的，他的支持者没有任何要抛弃他的迹象。但是弹劾调查和对他的叙利亚政策的强烈抗议表明他的做法是有限度的。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第33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10月27号星期日下午在三藩市的国父纪念馆揭晓。中国大陆的8964抗暴团体和香港的时代革命抗争群体经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成为得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8964亲历者方正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等向获奖团体授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本届评选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港人为真普选等五大诉求奋力抗争，并引发全球关注和互动。这样的抗争又同30年前8964过程中的北京民众抗暴遥相呼应，凸显出抗暴抗争在民众追求民主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表示，在30年前的8964运动中，有一个群体一直为外界了解不够，这个就是付出巨大代价的64抗暴群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前会长林木臣说，围绕今年的89民主运动30周年，很多研讨会做出大量回顾和反省。有一点大家共同认识的就是8964民运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件事。第一是树立民主女神像，并将她与中共图腾毛泽东像对立。第二是三位湖南青年将装满颜料的鸡蛋壳掟向毛泽东画像，宣誓与中共彻底决裂。第三就是64抗暴。林木臣说，关于第三点，以往只是用一点来到说明问题，就是坦克人。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年站在坦克面前，但是真正的64抗暴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大批民主人士和市民在坦克下在枪林弹雨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以往讲的纪念64真正含义是纪念64惨案。林木臣进一步指出，残暴的一幕造成64惨案，正是惨案引起了以北京市民为主的市民暴动，民众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随手掟出周围可以找到的砖头、瓦片等来抗击200,000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因为很多人亲眼看到身边的人被子弹活活打死，他的朋友就有这样的经历，这些画面造就了民众反抗的极其惨烈的一幕，他们就称为64抗暴。林木臣说，30多年来，很多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诸如党内改革、英明领导人等在内的机会上，但是这些都是错觉。真正的希望是中国大陆的民众能够展开抗暴斗争，用人民的权利取代共产党的极权。代领奖者赵常青表示，30年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这个奖项颁发给64抗暴群体，是对北京当局30年来对这个群体抹黑的揭露和批判。对于香港时代革命抗争群体的获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赵恩说，从64抗暴群体到香港时代革命抗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同时为这两个英雄的群体颁奖。维护人类的四大基本自由，反抗暴政是人类不可以被剥夺的天赋权利。但是最近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重量级人物都强调，要使用非暴力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变。他说，和理非难道就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的真理吗？并非如此，他们理解美国这些重要人物对现实的考量，亦知道他们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人民只能够选择非暴力而自我束缚和自我剥夺。面对集权，和理非以及勇武派是相辅相成。赵恩说，香港抗争群体表现出的英勇、坚韧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极大鼓舞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亦掀起了人追求民主自由的高潮，这个亦必然包括中国大陆，相信大陆亦将因此燃起自由中华的时代革命。 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表示，最近几个月来，香港民众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对于民主基金会来讲，关注的是整个中华地区的自由和民主。两位受邀专程从香港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香港民间记者会代表说，看到香港近来的局势，你们可能也看到目前的中共危在旦夕，或者你们对香港寄予很大希望。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带给大家他们在抗争时的想法，他们是为了推翻中共，还是他们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五大诉求，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更准确的理解。这两位隐藏身份和面貌的年轻男子头戴面罩遮住五官，他们表示要代表香港所有抗议者向在美国支持他们的人说一声多谢，并且说没有大家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挨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2019年10月28日上午，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杨占清等一行在首都华盛顿分别走访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会见上述部门的有关官员，其中包括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局长苏珊·奥沙利文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杨占清是中国资深维权NGO 非政府组织人士，2008年开始从事维权倡导 NGO 的工作，2009年创办郑州益人平机构，参与过粤干反歧视、外资反歧视、残障人权利、女权等工作，并且曾经帮助三鹿奶粉受害家庭维权。会见期间，杨占清一行专门介绍了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因为从事公益事业、公益维权而遭受到中共当局打压的有关案件，其中包括所谓长沙公益三案和广东女权行动者黄雪琴被刑拘案件等等。在中国大陆维权案件当中，上述两案似乎鲜为人知，不过就引起了美国官员高度的重视，主要因为这些涉及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生存状况的突出的案件。有关资料显示，长沙公益三案所指的三个人就是程渊、刘永泽和吴国建雄，他们都是为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成员，他们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的议题，推动过多宗关于粤干和艾滋病歧视的影响性的诉讼。不过三个人在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理由刑拘，之后被批捕，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律师。程渊的妻子施明女亦都受到株连，被以同样的罪名监视居住。黄雪琴是知名的女权人士，曾经任调查记者，长期关注性别平权、贪腐、弱势社群等的议题。10月24日她在前往派出所索要早前被没收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就被广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押。黄雪琴是中国 MeToo 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还曾经就香港的抗议活动撰文。上述两个案件目前正是逐渐为舆论逐渐了解。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全天候的活动总体的体会就是接待他们一行的美国官员非常认真地聆听，并且将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杨占清并没有详细介绍美国政府针对打压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行为将会采取怎样的具体的行动。不过当被问到美国政府已经加大力度惩罚践踏中国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时候，杨占清表示他认为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因为这些将会涉及他们就是中国官员个人的利益。他又认为这些官员更加在意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名誉和信誉，应该说对他们会有很大的震慑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会这么肆无忌惮。陪同张占清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陆军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官员表示对上述两个案件高度关注，将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两个案件，并且表示会将女权人士黄雪琴的遭遇通报联合国妇女处。白宫官员并且表示希望同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保持联系，持续跟进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曾经报道中国变了，国际民间公益组织该何去何从呢？该报又说，随着国内经济势力的 增强同贫困状况的改善，国内本土公益机构的异军突起，以及国内公益慈善法律同政策环境的不断规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他们的项目的内容同地方的合作方式，以及在合作之中的地位等方面，亦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美国国家中文领航项目在台湾大学设立中心，10月28日在台大举行开幕典礼。该中心培训美国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中文能力，显示美台文化学术关系不断升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领航项目中心成立典礼10月28日星期一上午在台大举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台湾外交部、台湾教育部负责人、美国领航总部代表、台湾大学副校长等致辞表示祝贺。美国国家领航项目总部的海外中心过去数十年来都设立在中国，这一次在台湾设立中心，似乎显示美台关系在政治、国防、学术交流等多方面都达到了美国国会《台湾关系法》立法40年来最好的状态。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说，领航项目台湾中心的成立是美台文化合作深入发展的体现，双方合作的前景十分广泛。他说美台要合作促进教育交流，亦都要增进彼此专业人才交流。他用中文鼓励学员，祝大家学习进步，未来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官员在致辞中说，美国学员来台可以学习到完整的台湾文化、中华文化，亦都可以深入观察和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现状。台湾有多元丰富、自然美丽的环境，亦都有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气氛。特别是明年1月11日举行的大选投票，将是大家观察和了解台湾的一次极好的机会。美国国家领航项目台湾中心介绍说，海外中心过去十几年来都只是在中国大陆南京大学设立，今年开设领航台湾中心，意味着两岸鼎力的关系。美国领航总部代表赵德伦教授说，这一批美国同学有机会到台湾学习中华文化是正确的选择。他说，台湾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精髓，维护了正体汉字的尊严，在这里学习中华语言和文化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预祝学员奋发学习，取得成功。台湾大学副校长周家培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同美国一起来办这个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台湾学中文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环境，同时台湾大学亦都感到尤其的骄傲，能够使美国这些优秀的学员同台大学生一起学习。他们希望这些学生在这个学年的学习中能够收获满满，来台湾学习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选择。一名学员说，他喜欢学习汉语，文字方面简体繁体都喜欢，但是繁体字包含了更多中华文化的信息，继承了更深的文化传统。以他对两岸的了解，他说不同有很多，但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言论自由。他说他知道在大陆有些话题不能够讨论，受限制，另外就是官方有搞很多的宣传。美国国家领航项目台湾中心已经开始正式运作，本届学员22名，来自美国6间参与领航项目的知名大学。他们的任务是在10个月的密集训练中强化中文能力，广泛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在语言和专业方面都取得优异的成绩。领航台湾中心由美国领航总部监督，而领航总部则由美国国会监督，经费全部由美国政府资助。美国总部已经核准领航台湾中心3年的经费。台湾中心表示，美方希望领航台湾中心能够长期经营，携手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亚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下个月将在泰国曼谷召开，全面的16国自由贸易协议以及为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制定行为准则而进行的磋商将是这次峰会的主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东盟所有1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于11月2日至4日出席东盟例行的年底峰会。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预计亦将莅临。同这一次峰会有关的会议将于4日开始。作为今年东盟峰会的轮值主席，泰国希望能够结束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即 RCEP。 这一项谈判始于2012年，该协议被认为是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反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中国排除在外，在美国退出后该协议破裂。一个囊括所有东盟10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等6国的协议，将涵盖世界45%的人口和1/3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市场准入方面，印度和中国仍争执不下。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东南亚事务主管曼佛德说，在这次的峰会上可能不会签署 RCEP 协议。曼佛德说，但是东盟希望至少能够宣布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来确保维持进展的势头。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普拉帕特说，泰国迫切希望展示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他说，一旦 RCEP 实施，将在金融方面以及心理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产生巨大的推力，使世界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能够希望他们仍然有机会支持一个自由贸易秩序。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斯里桑林说，迄今为止 RCEP 80%的货物和服务具体关税谈判已经完成，大多数其他方面的谈判亦都接近完成，与会各国可能会非常接近在今年完成协议。在今年6月的上一次峰会上，东盟说亦都希望能够在今年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的谈判，并进行一读。该准则将为解决在繁忙的海上通道的争议制定规则。中国和东盟几个成员国在南中国海的捕鱼场，以及可能石油和天然气储存丰富的海底的主权上有争议。斯里桑林说，他希望东盟将宣布行为准则的草案能够在这一次峰会上进行一读。不过他亦都补充说，中国最近对草案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他期望着好的消息，双方都发出了一些好的信号。在上次峰会上，东盟还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这一项政策规划的目的是使东盟成员国在印太大洋的融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抵制中美两国的引力，从而完全落入任何一方的势力范围。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东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普拉帕特说，他认为这一份文件将使大国处于难以拒绝的境地。事实上，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一个区域原则，这个会使东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11月的峰会，东盟的任务是说服其他大国同意接受这项的协议。他说，作为平衡的一部分，东盟将利用这一次的峰会努力将其基础设施机会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敦促美国、日本和其他大国在整个东盟增加投资项目。他说，泰国利用其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地位在推动区域的数字连接。东盟是否有机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展述他们的理由，目前还不清楚。无论是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还是这一次峰会的组织者泰国外交部，都不愿置评特朗普是否会出席。普拉帕特说，如果特朗普不与会，将会进一步鼓励中国宣示对区域的声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东南亚事务主管曼佛德说，虽然他的缺席已经被计入预期，但是这个仍会强化一些国家的看法，认为本届美国政府较少参与东南亚事务。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斯里桑林说， 无论怎样，美国总统都对这一次峰会产生强烈影响，激烈那一些参加的人完成 RCEP。 斯里桑兰说，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一次峰会上完成 RCEP， 他们应该感谢特朗普，多亏他的贸易战政策。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